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以这个天然组合呢来向大家来问安呢、我们也以真正的心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互动的。那今天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尔撒是谁，还有主的尊荣。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里很少有写信的啊，
是的，
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通过各种的网络啊，比如说微信啊，或者是这个电话、电脑啊，各种的方式我们可以互动的。如果是在没有任何的电子的东西之前，我们怎么样去互动呢？
啊，那时候的人和人的沟通的话真的是挺困难的啊。那时候我想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写信，
或者是发电报。
电报已经是后期了，已经算是比较有那个工业革命之后可能才有电报啊。
对，
那么最早的话就人就是写信。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的话，我起码要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够收到了。
通常的，对啊，
对啊，每天都会盼望着，哎呀，那个信什么时候能到呢？
嗯，所以彼此来往呢是不容易的。之后呢，才有了这个电话啊。那个时候电话呢，还有公共电话，就是要去叫的。那后来慢慢的就有了，比如说这个蓝牙呀，或者是网络的途径呢，可以互动的。那其实今天科技非常的发达，那主呢也以各样的形式跟我们来互动的。那虽然在很多年以前，比如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他没有办法让我们用各种的电子的方式来互动，但是其实我们依然可以跟他来互动的。最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心灵跟他来互动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真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尔撒到底是谁？
22，天经可兰经如何评价尔撒麦西哈？上一次呢，我们谈过有关天经和古兰经评价有关尔撒麦西哈的。一个就是有关尔撒降生的报告，还有就是尔撒降生的事，第三就是有关真理的宣告，第四就是有关尔撒是上主的道。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看天经和古兰经如何评价有关尔撒麦西哈的事。第五个，麦西哈是上主的使者。在天经引致了希伯来书3:1说，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尔撒。古兰经2:87还有253，我却已把经典赏给穆萨，并在他以后继续派遣许多使者，我把许多明证赏给麦尔焉之子尔撒，并以圣灵扶助他， 难道每逢使者把你们的私心所不喜欢的东西带来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总是妄自尊大吗？一部分的使者被你们否认，一部分则被你们杀害。那些使者，你们中有真主曾和他们说话的，有真主提升他们若干等级的。我曾以许多明证赏赐麦尔焉之子尔撒，并以圣灵扶持他。假若真主意欲他们的使徒在明证降临以后必不互相残杀。还有有关神迹奇事，也就是尔撒所行的神迹奇事，在引致了路加卷7:21说，正当那时候，尔撒治好许多有疾病的、有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在古兰经3:48-50，还有50:110-115，他教给他尔撒经典智慧妥拉律法书、引致了福音书，并差遣他治以斯拉以色列的子孙。尔撒说，我必把出自主的显迹给你们看，就是我特为你们用泥制造一个像鸟形的，我向他吹气，他就因安拉的许可成为一只鸟。我并以安拉的许可治好瞎子、患大麻风的，并使死人复活。我把你们吃的和你们家里所储存的都讲说给你们听。那时候安拉说，麦尔焉之子尔撒，你要纪念我对你并你母亲的恩典。那时候我以圣灵加强你，你在摇篮中并成年的时代对人接谈的时候，我把经典智慧妥拉引之乐引导交给你。那时候你依照我的应许，由泥制造一个像鸟形的，你向它吹气，它便照我的应许化作飞鸟。你依照我的应许治好瞎眼的、患大麻风的。那时候你依我的应许复活死人。那时候你显给他们各样的显迹。我阻止以色列的子孙对你逼迫，他们之中不信的人说，这不外是明显的邪术。那时候我漠视众门徒，你们要信我和我的使徒，他们对我们信了，求你见证我们确实服从了。那时候众门徒唤麦尔焉之子尔撒说，你们的主从天上降给我们筵席吗？尔撒说，你们若是归信的，你们就敬畏安拉。你们说我的意愿吃天上的粮食，愿意我们的心中得到刚强，且晓得你对我们的确说了真言，我们可以为他真言做见证。麦尔焉之子尔撒说，安拉我的主啊，求你从天上把宴席降给我们，那是人类由始至终由你而来的一个庆典和显迹，求你赐给我们食物吧，因你是世上的供应者。安拉说，我将要把它降于你们，但在你们之中从此以后若有不信的，我将用那未曾惩治过任何受造物的刑罚来惩治他们。第七，有关兆头的记号。引致了路加卷2:34说，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父母麦尔焉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为毁谤的话题，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古兰经19:20-21还有27说，他说，没有任何人接触我，我又不是失节的，我怎能会有儿子呢？他说这事是像这样的，你的主说，这对于我是容易的，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此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的事。他抱着婴孩来见他的族人，他们说，麦尔焉，你却已做了一件奇事。第八， 有关尔撒是上主的灵。路加卷四章十八节说，尔撒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古兰经四章一百七十一节说，麦尔焉之子尔撒只是真主的使者，是他授予他的话，是从他发出的灵，故我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第九，尔撒是无罪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尔撒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古兰经十九章十九节说，他说，我只是你的生命一个使者，我来是给你麦尔焉一个纯洁的儿子。下面有关尔撒是上主最谦卑伟大的仆人，引致了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说，本有上主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古兰经十九章三十三十一节说，那婴儿说，我是真主的仆人，他要把经典赏赐我，要我做先知。有关尔撒麦西哈的下一位继承者，引致了耶哈雅卷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古兰经六十一章六节说，其实麦尔焉之子尔撒说，以色列的子孙呐，我却是安拉向你们差来的，为要证实在我以先的妥拉，并为那将要来配颂赞的报喜信，乃至他们把种种明证显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明显的邪术。第十二，有关麦西哈的死，引致了马太卷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另外一段经文，古兰经三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四章一百五十五到一百五十八节，安拉呼尔撒说，我将成全你，教你至达我面前，并使你离开不信的人们，并使那追随你的人超越不信的人们，直到复生日，然后使他们归我，以便对你们所争议的加以判断。论到不信的人，我将在今世后世以烈火刑罚他们，在他们必没有援助的。安拉就因他们的不信封闭他们的心了，所以他们所信的很少，又因他们的不信和毁谤麦尔焉与他们说，我们已杀死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安拉的使者，他们原来未杀死他，也未使他在十字架上死去，只是他们看着那些如此争议的人不过是怀疑而已，他们对此不知真情，不过依循揣测，他们实在未曾杀死他，却是安拉叫他生至自己之处，安拉是大能的，明哲的。今天呢，我们以可兰经来见证尔撒是最高的中保，从十二个方面来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下一次呢，我们从八个方面来论证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我们下回再见。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
主呢有很多的名字，那无论是主的使者、差来的先知、祭司等等，最关键是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的。互动的方式很多，讨拉特时代呢 都是直接的来说话，甚至面对面的来说话，他就是直接的来到易卜拉欣的面前跟他来对话的，有的时候通过天使，有的时候自己通过声音来向人来表达，但是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的。
是的，那么我们的主呢，他也会差一些他的代表和发言人哦，比如说有先知啊，有祭司，还有信徒来代表主来跟我们说话。
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透过各种的形式跟我们来互动，他也愿意在这个当中呢，让我们去经历他。那我们的主呢，他是愿意跟我们来说话，愿意来聆听的。所以我们的主呢，在跟我们生命的关系的互动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互动的，这个灵的互动，还有就是真理的互动，这是上主给我们所看见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的尊荣。
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吐唾沫在他脸上，巡抚的兵就把尔撒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马太卷27:27-31，马太卷27:27-31详尽地描述了主在被钉十字架前遭戏弄的一幕。罗马的兵丁不但给他戴上荆棘冠冕，穿上朱红袍子，让他手中拿着芦苇，喊着说：犹太人的王啊！又拿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脸或称面子，在东方人的思想中代表了整个人的人格。我们常说保住面子，面子过不去，面子要紧，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文化是要面子的文化。请注意这里的又字，他们戏弄他还不够，又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在戏弄之外又加上的一个动作，象征着另一层意义。一，忍受羞辱。中国有句话说唾面自甘，被人以唾沫唾面不但是一种羞辱，更是一种忍受羞辱的行为。寒战时，在一间超级市场前，有一个美国人在我面前吐了一口痰，究其因可能是他有一位亲友在寒战中被中共军所杀，使他仇恨中国人之故，为此我深觉羞辱。羞辱是被人侮辱中最不易忍受的，因此人对羞辱的反应不是施以权柄，就是施以拳头。但那一天罗马兵丁羞辱主的时候，主却默不作声。按人类的心理现象，人受惊吓过度时往往麻木到不能做任何反应的地步，但主在答复比拉多的审问时却是十分镇静，毫不慌乱，在他的答复中更包含着极深的真理。当人在无法抵抗或者绝望时，虽受羞辱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但主如何呢？我们若记得主自己曾对门徒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马太卷26:53，就知道主在此时不是无法抵抗或者完全绝望，他原可轻而易举地对付这一小撮罗马人，但他竟一声不响忍受羞辱，这是为了什么呢？他实在是为着要走上十字架，在其上为我们成就极大的救恩，所以连这么大的羞辱也忍受了。主这样做显示了何等深的爱，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忍受这样重的羞辱。在一间基督教书局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幅极其生动的基督十架图， 基督站立着，十字架耸立在旁边地上，有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罗马的兵丁手拿着锤子，一高大的汉子及一个瘦小的孩子同时被这幅生动的画吸引住了。小孩张大着眼，很惊讶地说，这是石架，钉子在那里，锤子在他们手里。这位高大的汉子已经被感动得流出泪来，不忍再听着孩子说下去就走了。孩子看他走了，也跟在后面走，拉一拉他的衣襟，向他说，先生，为什么让他们如此待他？高大的汉子回答说，这是因为他爱我们太深。主的爱不但在十字架上表达出来，在被钉之前的小动作，罗马兵丁吐唾沫在他脸上，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爱是何等的真，何等的深。二，为我们受辱。主尔撒被罗马兵丁吐唾沫在脸上，还给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为我们受了羞辱。当阿当哈娃犯罪之后，除了死亡，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羞耻，二，惧怕，三，痛苦。羞耻是第一样，罪一来，羞耻也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犯罪之后，想尽办法把罪行遮掩，好像阿当他们用树叶围裙遮盖身体一样。时至今日，犯人犹不愿被新闻记者照相，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的脸遮住。曾有一个失败的弟兄告诉我一句话，一分钟的软弱摧毁了我一生所建立的。羞愧使他没脸见人，罪从来不会叫人向上，只会叫人向下，往下沉沦，令人抬不起头。所以千万不要与罪玩耍，因为罪一来，羞耻就来。当日主尔撒站在那里，被罗马兵丁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位世人的救主在未上十字架之前就早已负担了我们一切的羞辱，所以他愿承受这一切默然无声。他这样卑下，为的是要救我们上升，从沉沦中上升，这就是英文字母 V 的意义。我看见他默然无声地站在那里，这样的被人吐唾沫在脸上，我深深知道他容忍这样的羞辱，实在是为我，实在是为了我。三，被世人唾弃。主这样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还有一个令我们羞愧痛心的意义，主被世人唾弃。请再注意第三十节的又字，当兵丁戏弄了他，又吐唾沫在他脸上，表明了人对他最终的态度，就是不要他，弃绝他。我们向人传福音，经常遭遇惨痛的经验，你向人讲什么，他们都愿意听，但只要一提尔撒，他们就立刻拒绝。有些人是因为过去在感情上受了创伤，因某一个基督徒所造成的恶感，从此不愿接受尔撒。但大多数人纯粹是意志上的拒绝，讲不出真正的理由。哪知他们唾弃的竟是造他们的主，是拯救他们的主，是真正爱他们的一位。有一位爱主的姊妹，因着爱而收养了一个5岁的孤儿，后来更因他患病而正式领养了他，又带他到美国读书，最后这个孤儿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一声不响地弃绝了那位姊妹的姓氏，恢复他原来的姓氏。当那位姊妹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到她气得全身发抖，痛苦难当。加里波蒂将意大利从被欺压中救了出来，他应该是被众人爱戴为王，当时确实有人愿意推举他做王，哪知结果竟是他被民众弃绝，且被关在小岛上成为阶下囚。我真担心主尔撒不但被世人唾弃，有时也被我们信徒弃绝。他拯救了我们，应该做我们心中的王， 但我们弃绝他，好像意大利人弃绝加里波第一样，又像老底嘉教会那样让他站在门外。我们有多少信徒在难处来时求他拯救，但难处过后将他弃之脑后，不再需要他，在一切事上我行我素，不尊他为主为王。在 Jess Singer 的故事里，一个犹太人的儿子因不愿遵守犹太教的礼仪，以致他的父亲要与他断绝关系。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是撕下衣襟表示彼此关系断绝，这个儿子在他父亲还未撕下衣襟时不住地苦求，但结果做父亲的还是撕掉了他的衣襟。今天我在这里替这位主尔撒向你哀求，不要唾弃他，他是创造你的主，他是拯救你的主，他是最爱你的主。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一起认识主的尊荣。
今天我们所看到主的尊荣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你想想，一个尊荣的主，一个荣耀的主，忍受羞辱，忍受这个打骂，甚至钉在十字架上，那在人看来呢，怎么可能呢？一个荣耀的上主，一个君王，怎么可能有这样呢？的确，在历史当中，主的确是透过人的形式来向我们显现，更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牺牲。这就是主来承担所有的我们人的罪，更是愿意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上主的儿女。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又观看，听见了千千万万天仙的声音，他们都在宝座、活物和长者的四周，大声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赞颂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里的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能力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这就是在天上宝座上，很多人在颂赞主，他是丰富、智慧、力量、尊荣、荣耀、赞颂的。那这就是对上主的一个感恩，一个称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能够认识他，也经历他的恩典，对他有感恩颂赞。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